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最近关于这个镁元素的补充呢，我们也聊了不少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呢，该怎么补充，该怎么吃，我相信对于现代很多人来说呢，就是我缺什么就补什么呗，我就像我缺钙了，我就买钙片来吃，对吧，我说我缺碘了或者缺钠了，我就对吧，就针对性的去补充，或者就像我们谈论镁一样，那也有人去买镁片来吃，但是呢一定程度上我们还是觉得通过饮食来补充，或者使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达到均衡，是最理想的状态。
是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是吧？因为食物毕竟是我们身体不抗拒的，然后呢，它里面也所含的元素也更容易被我们吸收。
是的，
反而你说是纯这种元素做成的那个药片吧，可能它吃是吃进去了，有可能我们会排斥嘛。这个是我自己觉得的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医学常识讲出来的啊。
理论上
对对，但是总是觉得能吃上含镁的那种食品，那是更安全的。
对，理论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还是会认为所谓的加工的产品呢，就尽量还是少吃。
对，
提取物也好或者什么也好，
对，
那么它在制作啊包括整个包装的过程当中，它难免的哈，我就觉得说难免的可能对于我们的日常吸收呢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呢这里我们还是强调说，通过日常的一些我们可以接触到的食物当中去获取镁元素的补充。
是，
对。那么主要可能会谈到的，比如说这个镁的清单，就是什么样的食物里边包含了镁元素。包括了易于咀嚼，易于消化。其中一个呢是讲到这个杂粮杂豆，可以打成糊或者是煮软烂，煮成那种稀粥啊这样子的。
其实老人家很多有吃稀饭做早饭的习惯嘛，
对对 对，
那也可以把这些我们觉得好的杂粮杂豆啊煮成一锅粥，是吧？
对，
那做一个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
是，那么说到杂粮杂豆的话呢，主要推荐的有小米，燕麦，红豆，藜麦，如果是煮粥的话呢，那就很简单了，或者说是有一些时候想要去煮饭，那么比例的话呢，最好可能是可以从这个大米二杂粮一这样的比例来，
就是大米是杂粮的两倍嘛。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口感好像不是很好。是的，二比一的话可能效果好，但是咀嚼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花点时间。
对对对。那么就是考虑咀嚼或者消化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打成糊状的会更好，
或者煮成粥。
是的，是的，是的。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比如说坚果的种子，像核桃啊什么之类的哈，那这种也可以切碎或者磨成粉，就类似核桃、杏仁、芝麻、南瓜子之类的。那推荐的话呢，是可以每天一小勺这个坚果碎或者坚果粉呢，就撒在粥里或者酸奶上。
哎，这个好像现在超市啊都有帮你做这个的
啊。对，直接帮你打粉的。
对，你要买这几项，那你自己称好了量是多少，然后给它混合着打成粉，那放在罐子里头。那像李诺刚才说的，吃粥的话或者你就 煲个白米粥吧，你可以加一小勺这个啊、
嗯哦。对对对对，
那就等于是你每天都有摄入这么多的这个坚果，
嗯，
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
因为我们吃坚果是喜欢嚼的嘛，
对。
但可能老人家他牙口不好，
对。
那打成粉的话，加进去就均衡了啊、哦，就是好几样的坚果都能吃到。
是的，没错。嗯，那还有呢，就是深绿色的蔬菜，
那就是我们南方人喜欢的蔬菜。
对对对，
菠菜、
对
苋菜、
嗯、
毛豆、
嗯、
羽衣甘蓝都是属于深绿色的蔬菜。
对，羽衣甘蓝这个口味比较
涩一点。
对对对、
嗯，
可能不是所有人喜欢吃。我觉得要煮软它，或者是切碎，这样子就好摄入了。
嗯，
那当然，其中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像菠菜一样，
嗯、
先焯水啊。去一些
涩味哦，
草酸
哦，草酸、
它是不会影响镁的吸收的。
嗯，
那如果说到水果呢，那就可以通过香蕉、牛油果来摄取镁。
嗯
啊，当然可能也许有些老人家呀、嗯、吃香蕉容易腹泻，
哦，
这个就要注意这个量。
哦，是，
对对对，或者实在不行，那就通过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杂粮啊、
嗯、
或者说是坚果之类的来补充就好了。
哎，说到这个香蕉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我们南方除了香蕉、
嗯、
就是长长的这种，
对，
还有一种圆圆的叫大蕉。
大蕉，对
啊、老人家就说呢，那个大蕉呢就是温的、
嗯、
但是那个香蕉呢、
嗯、是
寒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南方的老人家他们就爱吃那个大蕉。
对对对、
啊、他们的香味和口感都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那个偏硬啊，我感觉是不是
如果你放软了它也不会很硬、
对对对对。
但如果呢它是跟香蕉就差不多成熟度吧、
嗯、
那大蕉的那个嚼劲会多一点点。
是的是的、对。
它香味也不太一样，
没错，
有一点点差别。
对对对、嗯。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去谈到一个关于这个一日示范食谱。
嗯。
那么大概能够保证我们摄取330毫克的镁。
哦，那就很够哦。
对
哦，
就是一天的这个摄入量足够的、
嗯、
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我们小米粥加一小勺的黑芝麻粉，
嗯，
然后午餐的时候呢就可以吃杂粮饭，
嗯，
然后蒜蓉菠菜，
嗯，
再加一条清蒸鱼。
哇，这个太合我口味，讲到我都有点流口水的样子。
下午的时候、
嗯、
还记得吗，我们以前讲过下午还是可以适当的加餐的嘛，
嗯，
那就可以吃半根香蕉两个核桃。
哦，那半根香蕉最好跟老伴一起哦，一人
一人一半。
对对，那就可以消耗一根香蕉、哦、
是的是的。
嗯，
那到晚餐的时候呢就比较简单一点、
嗯、
就可以喝一杯这个燕麦的牛奶，再加一份煮毛豆。
嗯，哎呀，我感觉这个餐食我很喜欢呢、啊
嗯、
它既清淡就是又丰富。
哎，
嗯，
对 对, 对，
就是有饭有菜有鱼有肉啊、哦
嗯、
对
对。
嗯，
当然其实按照我们前面分享的，就是日常饮用里边需要去摄入这个镁元素的这些食材里边啊，
嗯，
它其实不是说你每天都得吃这些全部，或者说是一定要怎么样，它是可以调配的、
嗯、
你看包括它里边讲到这个清蒸鱼、
嗯、
很明显你可以换成别的，
你不可能每天吃一条清蒸鱼。
对
啊，
或者你做水煮虾了，
对，或者也要吃一点牛肉啊，
排骨咯，
猪啊，对啊，猪肉啊，
对对对对，
鸡啊，这个调配一下。
是的是的、
嗯、
其实重点平时不要疏忽于这个镁元素的摄入。比如说很简单的，
嗯，
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大米饭
嗯
喷喷香，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想每天就吃大米饭，哎，我就很舒服、
嗯、
但是呢我因为这个都是吃这个精米精面，
对，
所以
就
导致、这个、
缺了，
对，杂粮摄入不够、
嗯、对。
那还有青菜呢就更不用说了。
嗯，
真的我想一想，就是像北方很多这个饮食结构啊，
嗯，
我煮一碗面我可能放两颗青菜，
哦，就觉得已经吃了青菜了。
对，已经吃了青菜，或者说我炒一锅菜、
嗯、
对吧，里边有啊这个菜那个菜有肉什么的就汇在一起了，
嗯，
可能在这个青菜的摄入量还是不够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青菜摄入量不够的情况下，我有一种对青菜的饥渴的。比如说上几周我不是出外了吗，
嗯，
几天以后回到广州，我自己专门去饭店里面吃了一盘蒜蓉炒菜心，一大盘。 我才觉得把我那个对蔬菜的需求给补回来了。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这个日常的均衡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是
的，
是的。
那第四个点，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在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吃这个补剂。就是刚刚我们说是
药
片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比如说长期吃不上上述食物的，
对，就是可能他是通过那个流质来吃食物的老人家，
对对对对，他没有办法自己做，
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慢性腹泻，
哦，
吸收障碍，
嗯，
因为本身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就会有影响嘛，
嗯嗯，
那。再一个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长期服用利尿剂或者是胃药的，因为这些本身也确实会影响对镁的吸收，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常规的这个食补的方式已经不足够了，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直接去服用镁相关的这个补剂来去缓解，或者说尽可能去补充吧，对，当然还是那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之后遵医嘱，医生觉得哎，你这样子更适合哪一种方案，
对，
我们就按照这样来。
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镁剂或者是镁片都是最好是通过医生来开药给我们，我们按医嘱来吃，
没错，
比你自己拍脑袋说哎，我是不是需要去买点这方面的药来吃要安全。
是是是是。那最后最后呢，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对于一些肾功能不全的老人，比如说有肾炎呐、甚至有些老人家可能尿毒症之类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个补充镁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呢，绝对禁止自行补镁。
对对，
因为它可能会造成身体另外的损伤，因为比如说肾脏排镁的能力已经下降了，而补充镁呢，就可能会导致这个高镁血症。
哦，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讲了镁是有好处的嘛？
对。
但是我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致类似低血压了，
对，
心律失常了，
对，
包括呼吸麻痹之类的。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即便我们是觉得就是医生判断我们需要通过服用镁来补充呢，那我们买补剂也要选小剂量的，就比如说是小于100毫克每天的。
对对对，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个人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
来
判断了。是
的，没错没错。那么当然其实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补充也好，或者是日常的食用也好，这些东西呢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它转化成一个更良性的可以持续的行为，或者生活的方式，
是，
而不是单纯的看到就是身体某一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就赶紧通过吃什么啊，或者补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这样。那不过我们下一期节目会谈论到一些更具体的，比如说哎，这个镁要补，钙也要补，能不能一起吃呢，包括说镁的种类哪一种的镁可能更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吸收可能会谈到这些。那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分享到一些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啊。
好，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我的心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